佛直接在他的这个法身受用身上呢起神通变化，因为他已经完全得自在的关系，所以呢他直接在这上面起神通变化，可以在无量的世间遍一切处，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只要是他应该要显现的地方，他就可以显现出各种不同的身来利益众生，就是从他的这一个法身跟受用身合起来，我们称它叫涅槃身啊。依这个涅槃身呢，直接各位，涅槃身是我们自己说的哦，不是说中观中有说有一个涅槃身啊，这我们姑且把它这么称呼。那么如果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不最好还是不说啊，我们就说佛就是依他这一个受用身，这个不动身，还有他的法身这个智慧呢，起神通变化，在一切处在任何时候，在一切处起各种不同的应各种不同的因缘起神通变化，然后现各种不同的身来利益众生来饶益众生，甚至于现成无情的这种草木石头也好种种这种无情的这种器皿啊，或者什么东西都可以只要是他所显现能够当下让这个众生得到这一种这种利益，得到这一种解脱的这种利益的话，那么这个我们都说是佛的的这种化身也好，等流身也好都是佛的这种加持，也就是佛的这一个法身跟受用身的加持所流露的所以呢以他能够这个随时随地在一切处遍一切处应众生的因缘显现来说，他不入涅槃，是这样的不入涅槃不是否定了前面的那个他的那个正如真实义的那个正涅槃。好，这个是讲这个受用身的这个部分。下面呢要讲受用身的功用这个身书上讲此身虽住极灭无分别，然由其发出如来加持音声，世间堪闻如是形象的正法器，便能无倒截了真实。不但此受用身，即此身加持之化身，发出显示真实意之音声，世间由此亦能截了。又非但化身，即如虚空及于草木岩壁等物，虽无信心所由此加持力，亦能发出音声，令能了解真实。故说此身如摩尼宝及如意树，能随其所宜饶益众生，安住法界刹那不动，教化众生亦不失时。这个讲受用身的功用。各位，我们看看这个受用身其实佛的这个色身受用身，如果没有法身的话那么也不健全吧，是不是其实是一体，身心是一体的。但是呢这个一体里面，它这个地方特别讲它的这个受用身的这个功能就是因为要加持发出各种音声也好或者是化成各种化身也好，毕竟都是色身，对不对？声音也是色法，是不是所以呢一定要有受用身，这个色身，佛的这个透过这个受用身，这个色身来加持所以呢这个地方才说成是受用身的功用假设没有那个智慧的话，这个受用身大概也发挥不出这种功用来这个是我们我家的话了人家这个地方呢是专讲受用身了不过各位要有这个了解好，它的这个加持呢，我们可以分成三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光是发出声音了加持发出声音，这个是指这个他说你看然由其发出如来加持音声，这个如来指什么呢？指法身那么这个法这个法不一定是真的说法 但是呢，这个听的人呢，他必须是什么呢？必须是这个堪闻如是形象的正法器。也就是说，这个音声发出来呢，这个人就能够去入诸法实相，他就是所谓的堪闻如是形象的正法器。我们以禅宗来讲，正要开悟的人，他就是欠缺那个最后的那一点。那么那一点呢，又刚好周边没有善知识可以来帮他这一点忙的时候呢，那我们常常讲这个无情说法所谓无情说法，就是佛加持那些这个山壁啦，或者是那个这个树木啦或者是那个树上有果子啊，然后发出一个声音来。这个声音并不是语言说法的声音，但是这个声音呢，给这个要开悟的这个正法器，这个是能够承受这个法。这个声音就是佛的法身呐，智慧之声呐，智慧的声音哦。那么因为他能够堪闻，这个人呢听这个声音，他就能够去入诸法实相。这个正法器他听，所以这个声音呢就是什么，这个声音就是如来的法身他就能够摄受他，能够令他能够开悟所以呢我们说香严禅师啊，以前常讲的一个公案，他呢还要开悟的时候啊，他是捡这个地上的一个破瓦，这个往外一丢，刚好打到竹子上那个竹子呢被他一敲一响，他就是被那个响声那么这个一震之后呢，他马上就开悟了。这个虚云老和尚怎么开悟的？虚云老和尚也是没有善知识好帮他的忙，你们都看过虚云老和尚的脸谱他怎么开悟的对呀，打破杯子这个在禅堂里面呢，有一天是吃午餐的三餐之外还有两顿点心点心的时间有时候是给他们茶水，吃一点饼干之类的那么就有这个负责的这种执事的人呢，他就要在这每一个参禅的人的这个蒲团前呢，要送茶水这样子。茶水送到虚云老和尚的面前，这是热热的开水结果呢，他呢就在那个机缘之下，这个佛的法身加持了佛菩萨这个时候没有善知识来帮他的忙嘛，这一杯热水一端呢，就掉到地上，咔啷一声破掉，他开悟了。就这个破杯子的声音，打破杯子的声音，这个就是什么？如来的法身加持所以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佛菩萨不会辜负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善知识帮你忙的时候，没有真正的菩萨明眼人能够帮你忙的时候，佛菩萨不管你在什么角落，不管你在哪个世界他都会到。所以刚才我们讲不入涅槃也是这个意思他不会错过一个众生的，绝不失时好，这是第一个加持声音，来让这个世间堪闻这个形象，这个声音的这个形象的这个正法器，这个呢正要开悟的，能够承受这个如来的这个法的这个人那么他就能够怎么样，无倒截了真实，透过这个声音呢，能够不颠倒的能够了悟真实义好，下面第二种情形呢，他说不但是受用身了是受用身所加持的化身也可以那么这个化身呢，发出显示真实意的声音呢，世间也能够解了说法了化身佛也会说法了那么这个是受用身加持的化身也可以。他说不但是化身呢，即使不是化身呢，是这个虚空草木加持这个无情所发出的这个声音也可以。这种无情所发出的声音虽然没有信心所，可是这个加持力能够让他也能发出这种声音，能够让这一个这个正法器呢也能够了解真实义这个了解真实，这个真实都是指诸法实相指真实义。因此他说此身呢这个佛的这个受用身呢，好像摩尼宝，好像如意树一样，随着众生的需要，任何时间任何地方 任何众生有所需求，他都能够饶益众生。可是呢，事实上佛的法身跟佛的受用身，他是安住法界，在这个涅槃里面刹那不动。安住法界，这个法界是佛自己所证入的涅槃法界。佛心，这个菩萨的最后一念心要去入，要去入涅槃，要证入这个不二不二形象的这一个涅槃境里面的时候呢，那么菩萨从他出发心以来所修的一切善法，所有的这些形象都是他的心所对的法界吧，是不是？不管是他发心度众生的层面，世间的层面也好，出世间他去入真实义的种种的37道品、六度波罗蜜的种种一切法的这一些，在这个菩萨心里面就是他的法界，知不知道？我们凡夫的法界啊，我们凡夫的心里也有无量无数的形象吧，对不对？我们学佛听法啊，什么叫做法？你们知不知道何谓法？一切现象都叫做法，有为无为，一切现象都叫做法。这一切现象你所认知的，在你就形成你自己内心里面的法界，你眼睛所接触到实际上的外境也留在你的内心里面一个认知，对不对？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心所对的法界啊，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18界，法界，这就是法界，了不了解？好，菩萨最后一念心证入涅槃的时候，他这个法界就全部去入真实义，所以他的法界就通达了，通达真实义了，这个法界就究竟清净了，懂不懂？所以佛的法界就是这个意思，究竟清净啊。所以说他的心，他的这个心是什么？智慧心，就是法身。说他的受用身，他的色身都证入涅槃，就是安住在这一个真实义的法界里面，刹那不动。可是他又能够随其所宜教化众生，从来不失时机，不错失任何因缘。啊，各位，佛的这个境界，慢慢我们能了解了。好，下面他说，现在讲啊，要见这个受用身，有什么条件呢？佛的这个色身呢，这个圆满，究竟圆满的这个色身就是受用身了哦，啊，也就是其他宗派所谓的报身了哦。谁能够见呢？啊，这个我们来看书上讲，他说：“又此身即是色身，必定能见，哎，必能现见，非同法身，不能视了。”那个智慧，那个不生形象，那个毕竟空无所有，那个是不能视了啊。但是色身呐，佛的受用身是色身，他一定能够现见啊。那么现见的条件，他说其现见的条件呢，入中论说，此百福相好庄严之身，为诸菩萨以离细论九修福至二种之良，正得无垢净慧净者，使能现见。有细论者则莫能见啊。这个地方呢，开出来的条件就是离细论，而且呢九修福至二种之良，能够啊证得无垢净慧净，这样的人能够现见啊，现量见啊，现见。那么有细论，有分别啊，还有分别心的有细论者则莫能见。好，那么怎么解释这一个离细论九修福至二种之良，证得无垢净慧净的人呢？这种人是什么人呢？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宗喀巴大师他的这个解释。他解释入中论的这个善解密疑书里面啊，他说他这样说的。我们看书这一段论义，根据宗喀巴大师的书释，也就是入中论善解密疑书里面讲，他说。离细论云云者，是指地上菩萨。哦，刚才讲有三句话哦，离细论九修福至二种之良，证得无垢净慧净啊，这就是这些呢。他说是指什么呢？指地上菩萨。这个地上菩萨啊，就是登地的，从初地以上乃至到实地，这个都能见啊。凡是登地的啊，都可以。有细论者，是诸异生类。那么有细论呢，他所指凡夫， 啊，只反复。他这样的一个解释，他有根据的。他根据什么呢？下面他说：“病隐月称皈依七十颂以为正。”啊，这个月称论师的皈依七十颂呢，只有颂文，没有长行的解释哦。所以这个颂文呢，每个人读起来哦，解释就会有所不同的啊，因为作者本身自己没有解释嘛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宗喀巴大师所引的这一段啊，这一段这个颂子啊。诸佛妙色身相好即自然，众生随自解，直为种种身。无量福资粮所生彼色身，十地诸佛子使能快先度。此身受法乐，则是诸佛行。啊，这个诸佛妙色身，这个妙就是殊胜的意思，不是奇妙啊。那么佛的受用身就是色身啊，那么就是非常殊胜的啊，这个色身呢，相好即自然。这个它的这个相就是如果以我们这个我们平常讲的就是三十二相，好就是八十随行好，但是佛的相跟好呢，其实它是无量相好啊，不止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但是我们依释迦牟尼佛的化身来这个人道化身啊，那么示现成佛呢，说他有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所以这个相好，这个是要分开来解释的。相指佛的大人相，佛的相是大人相啊，是大人相。好是指这个大人相所具足的随好啊，随这个大人相所具足的好。那么佛的一个大人相就具足有很多随好啊，随，所以呢三十二相啊，如果是以化身佛释迦牟尼这个化身佛，他有八十个随行好。这个哪三十二相哪八十个随行好，各位如果有兴趣自己去查查字典啊。我最记得其中一个随好，不是，还不是相，是随好。他说这个鼻子很挺很直很饱满，看不到鼻孔，我一照镜子，哎呀，实在是自己实在是烦恼太出众，所以长相太丑陋了。好，他的这个相跟好呢，是非常的光明，光明到怎么样呢？无边，无量无边啊！所以极已经是最最高了啊！佛的这样的这种殊胜的这一种啊。这种无量无边的这样的啊，这一个相好的色身呢，那么众生随自解，这个众生呢随他自己的这个信解，也就是圣解啊，随他自己的信解或圣解呢，直为种种身，他呢就依照个人的程度呢，就见佛啊有种种不同的身，这样的菩萨见这样的身，那样的菩萨见那样的身。啊，随自己本身的信解，那么可以见种种的佛身。下面无量福资粮所生彼色身，啊，这个佛的这一个殊胜的色身呢，它是由无量的福德资粮啊所招感啊所成就的一个果报啊所升起的啊这样子所集成的这样的一种啊圆满的色身呢。那么十地诸佛子使能快先度，必须要是登地以上的啊，从初地乃至十地的这些佛弟子啊，才能够啊这个啊见到，是快先度。凡夫呢，凡夫还见不到啊。那么想见的话，还有一段时间，你得好好的修，好好的学，等你登了地以后呢，你才能见。此身受法乐，则是诸佛行。那么佛是依他的这个色身，依他的这个受用身呢啊，受用法乐的，那么这个就是佛所行的。佛依他的受用身受用法乐，这个是佛才有办法的，是佛所行的。这是皈依七十颂里面啊，那么宗喀巴大师引来做证明解释这一个以离系论九修福之二种资粮，还有正得无垢净慧净，能够见得佛的这种殊胜的色身的人呢， 是属于地上菩萨，就能够见到。好，这个地方我们讲的介绍的是能够见佛的受用身的这个条件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暂时放下来，没有讨论。没有讨论的原因呢，是因为其他的地方或许还能够进一步去解释这个条件，未必跟宗喀巴大师所解释的是一样的。那么这个部分呢，有一大段内容必须要这个进行说明的，那么这个留在后面啊。后面老和尚有特别呢根据这个问题写了好几段来加以说明，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讲。所以见这个佛的受用身的条件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段落。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个法身跟受用身，我们刚才讲不可把它分离为二，对立为二，一个是佛的智慧，一个是佛的受用法乐的色身，身心不可离的所以呢，这个地方他特别再交代一下，我们来看。他说，始终智慧法身和受用身不可对立为二，其道理若假世间名言之理表达。智慧法身是佛超越一切世间有情心事的内在生命心相，受用身是佛超越一切世间有情色身的外显大人身相，如世间有情，身心不可分，大觉世尊的智慧法身及受用身之不可分异耳。这个道理呢，只是做一个交代刚才讲受用身的功用，它能够加持什么？加持什么？提醒各位说，不要跟法身脱离了，是因为一个是佛的色身，一个是佛的智慧那么这个加持显现成种种的色法的现象，当然要透过佛的色身不能离开色身。但是没有佛的智慧，当然就没有这一切的加持了所以身心不可离。在这里呢，他把佛的这个智慧呢说成是一种超越世间一切世间有情心事的内在的生命心相就是讲佛的这种甚深的智慧连十地菩萨都不可知的这一种智慧，它是一种非常深密的一种心相，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那么他的这一种外显的色身呢，当然呢这个是无量相好庄严，在华严经里面处处说无量相好庄严不说32相80随好，这个32相80随好呢是化现在人间成佛的释迦牟尼佛这个化身。下面我们再来这个法身的部分还有两段，一段呢这个讲佛的这个心心所毕竟不转各位要留意一个重点，就是说是依圣意说如果依世俗说的话那这个不能够不能就这样一概而论的。书上我们看书的这个内容对这个内文，于此有一重要之见要特别指出，论中说佛诸心心所毕竟不转，此但依圣意说，不依世俗。若依世俗，诸佛世中无量无边不思议智海，佛智慧是敬畏来际而无尽的，岂可遮之在圣意里面不生形象，连形象都不生起那么所以我们说他心心所不动，但是以世俗来讲，佛敬畏来际度众生，他的智慧力发展发挥出至少有什么？至少呢有什么呢？有这个实力这个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十八不共法这些智慧力那么事实上在我们凡夫乃至在这个这些菩萨道的这个阶段佛处处呵护我们，处处帮助我们，饶益我们，显现出来的这些智慧，在世俗的这个层面，我们确实我们都是这样知道的，所以这个呢不能遮这个不能遮。但是在圣意里面一切法无生，那你什么都建立不了， 所以佛诸心心所不转，这个就是指他的这个三界啊，世间的这种心心所啊，他没有三界的心心所，纯粹是离三界、超越三界的那种智慧心相，那种智慧心相不能用三界心心所来说它，啊，三界心心所一定是啊，一定是这个有分别的啊。那么即使是这一个菩萨这个已经清净了啊，那么毕竟呢，他这个只是烦恼障断了，他的习气没有断。所以呢，那样的一种心境呢，跟佛的这种究竟清净的还是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圣义里面呢，啊，我们说他心心所毕竟永远啊，这个毕竟究竟不转啊。但是呢，依世俗我们不能这么说啊，佛的这种无量智海还是不能不承认的。到这里呢，这个法身啊已经讲完了。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似乎只能到此。剩下的呢，我们就下次再来吧。各位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下课。我们接着上一次呢，是在708页讲这个佛身啊。佛身呢，在中观音城啊，它是主张有四种佛身。那么第一个呢是法身，第二个是受用身，第三个是等流身，第四个是化身。前两个已经讲了，现在那么从第三个等流身开始啊。708页的第三段讲等流身，诸佛世尊的等流身乃是或从法身之力，或由色身之力所起的诸余妙色身，唯以调伏众生因缘而起。我们先看到这里啊，这个佛的等流身呢，从哪里等流出来呢？他说从法身，或者是说从色身。这个色身当然指的就是什么身？是什么？不是受用身，受用身。这个法身跟受用身呢，是一个是是佛的智慧啊，一个是佛证入涅槃的时候的那个色身，就是我们说在这个色究竟天十地菩萨的那个啊那个庄严的那个身。那么这个以这个身呢，这个证入涅槃的啊，那么现在等流身呢，就是从这个智慧，就是法身啊，跟他的证入涅槃的这一个究竟色身所等流的。有时候呢是单纯法身的等流，有时候呢是色身的等流啊，这个都是叫等流身。那么法身的等流呢，有些时候啊，它像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加持这个无情啊，让这个无情发出声音，让行者听到了能够开悟。我们也说这种就是佛的等流身啊，比如说杯子破掉啦，或者是瓦片打到这个树啦，什么这种声音，这个本身这个就是佛的等流身啊。当然从色身等流的呢，那么这个是有个具体的啊，有个具体的佛身啊，这种佛身呢也是啊这个无量相好庄严的。佛的这个等流身呢，它是能够骗一切世间的。那么佛的受用身跟他的这一个法身呢，这个是佛证入涅槃的，我们说姑且我们说他是叫涅槃身，但是他应十方一切世界的因缘，需要佛的显现来教化来引渡，这种情况那么 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这样的因缘，那么佛就会从他的法身或者是从他的受用身里面起等流的这一种变化身这个是等流身。所以呢，佛的等流身呢是遍十方世界，只要任何一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法会的因缘，它一定会显现。那么譬如说，我们说华严经里面讲这个佛在摩揭陀国成佛，佛在摩揭陀国成佛，这个摩揭陀国呢是在南阎浮提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我们这个地球叫南阎浮提在摩揭陀国成佛。那么以佛的这个世界，以我们释迦佛的这个世界，就是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你们知道吗？我们之前曾经讲过这个每一佛的这个一个佛世界它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所谓三千大千世界呢，它是以一个四天下四天下人道，四天下四周，这个东西南北我们这个地方叫南赡部洲那么以一个四天下为一个单位那么往上一直到色究竟天，这是欲界，然后到欲界天，到色界天的色究竟天，这样呢算一个小世界这样算一个小世界。那么即一千个小世界叫一小千世界，就这样算一个单位，从一个四天下到色究竟天，色界的色究竟天，这样算一个小世界。那么这样的小世界有一千个，称为一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一中千世界，那么一千个中千世界叫大千世界。这样的情况上面才有无色界天无色界天，因为无色就没有方所，了不了解？所以它就没有所谓几个就是在色界顶，色界的最高就是色究竟天，之上就是无色界了我们刚才讲到一千个中千世界成一个大千世界，上面才是无色界。那么你们看，从一小千，这个叫一千，到一中千，有没有一千个小世界有一个一千然后一千个小千世界两个千了，对不对？一千个中千世界三个千了，对不对？三千大千世界是这样，不是乘以三这样了解吗？三个千是千的一个增长这样算三千大千世界。好，这样的情况会计算的人，你去算算看，这样的话有几个南赡部洲我们算出来呢，以我们的计算单位呢是有十亿个可是呢，在印度的计算单位呢，它千万叫亿，所以它跳一级。它我们是要万万才叫亿，对不对它是千万就叫亿了，所以它说有百亿四天下。百亿，你看看，我们是刚才讲从一个小世界要有一千个是小千，再一千个是中千，对不对？再一千个，然后呢？这个四天下，这是东西南北都有那以南赡部洲来讲的话，就这样子的话，就有百亿，在经典里面就说有百亿，华严经说有百亿。那么佛释迦佛在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印度这个南赡部洲成佛，或者是说如华严经讲在摩揭陀国成佛，那么这个同时百亿四天下的摩揭陀国，百亿四天下里面都有 南赡部洲都有摩揭陀国，就有百亿释迦佛在那个当下以他的等流身在那里示现成佛啊。所以佛的等流身是这种情形啊，骗一切世界，骗十方刹土。那么在每一个世界有这个因缘可以看到佛的等流身的这种众生呢，都有一个特点，他都会当下那个现场，他的那个临场感就是佛专门为他说法啊，这个是等流身的一个威德啊，佛专为我说法，每个人都觉得佛专为我说法啊，那么每个人都会因此啊非常的感动，觉得非常的殊胜，所以呢就产生更精进啊，然后呢更尊敬啊的这一种行起来，所以一定在道上呢能够大大的啊一个提升，这个就是等流身的啊一个特点。那么讲到这个呢，我就有一个闲话啊，稍微这个打各位一点闲岔。我在这个两年前哈，这个曾经在一本叫《科学人》的这个杂志里面哈，那么看到一篇这样的报道，因为我个人这个理科方面的这个学习是很差，成绩很差，所以呢里面的内容其实我不是能够看得很懂啊，但是呢他提到一个平行宇宙跟多重宇宙的一个观念啊，那么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假设我们的一个宇宙呢只是四个粒子啊，四个粒子以四个粒子合成一个宇宙的话，那么这四个粒子的排列组合就会有16种的排列组合啊，就是这个哈，就是一种排列组合跟一个几率的问题啊。然后他说因为我们的宇宙呢，现在目前的科学是说从这个大霹雳大爆炸而来，然后呢这个宇宙到底有没有边际，目前的说法它是向这个宇宙的边际哈无穷尽的在扩张，所以这16个排列组合呢它还会继续，假设以刚才这样的单位来讲，它继续扩张的时候，超过这16个排列组合的这个数量的时候，它必然就会有重复相同的排列组合的世界发生。我们现在的地球是这一种磁场这种状态啊，那么以它这种理论来推断的话，那么就是说在某一个距离哦，它是写了一个数字叫10的10次方的28次方的那样的公尺远啊，就会有一个跟地球一样的完全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世界重复的存在，它这是一种平行的重复存在，这是第一重的宇宙，它还也可以有2重，可以有3重，可以有4重，这到底是什么含义？因为里面它讲了很多道理我是看不懂，可是我就想到这个百亿四天下同时有百亿个摩揭陀国南赡部洲摩揭陀国，佛成佛的时候他的等流身同时在这百亿的这个南赡部洲摩揭陀国同时啊这个示现成佛，所以呢也许有朝一日啊，那么我们自己这个不必等到科学啊去印证啊，我们自己如果修行能够啊这个从凡夫转为圣者的话，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这个世间这个宇宙跟我们现在所认知的啊是一个很大的差异，因为在这篇文章里面讲的一个结果是我现在还无法理解的，他说在那一个重复的那一个地球上会有一个相同的你自己，完全一样的啊，完全一样的你自己，
而且呢它不是只有这样子，它就是等距离，等距离就是会在重复，不断的重复，所以就变成你会在这个宇宙，如果是一个可以有一个无量的这一个扩张的话，那么不晓得有多少个平行的宇宙里面有多少个你自己，到底哪个是你的本尊，哪个是你的分身哈、哦？那么这个是我无法理解的，我也无法想象的啊、哦。那这篇里面的理论到底跟我们这一个刚才讲《华严经》里面的这个是不是有相通的，或者是有相近的地方，我不知道。那么我希望对这些方面学有专长的人呢，有机会能够为我解说哈、啊，让我理解看看我们是不是现在的科技呢已经向这方面的探讨有可以来多少来佐证啊，我们《华严经》里面的那个华严世界啊，这个重重的那个华严世界，你知道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这个佛说这个世界啊，它是这个上下十方重重重重的啊，这个无量的世界啊，这种宇宙观到目前为止啊，那么有很多人呢这个思想上呢推崇小乘思想的，他们是把这种宇宙观呢，它是看当成神话来看，啊，但是我们一直很希望能够知道，就是说，哎，这个呢不是神话，啊，因为佛绝对不会跟我们说神话的，啊，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视野太狭小了，啊，那我们自己的这个凡夫的这种心智太有限了，啊，好，这个是我。这个闲话哈，我们再来往下。这个佛的这个等流生呢，他说唯以调伏众生因缘而起，啊，他只有一个情况，他才会有等流生哦，就是为了要调伏众生，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下面呢，他要讲，他说为了显此生威力差别亦不可思议啊，那么现在要跟我们说明。不要以为从他的法身跟这个受用身所等流出来的，那么就会呢，就显现的他的能力比较有限，不会的。这个等流身呢，他的威力呢，啊，跟佛的这个法身受用身一样，是不可思议的。那么举《入中论》里面的偈颂，我们来看看，《入中论》里面的这个颂，他说：“能人于一等流身。”同时现诸本生事，自身虽已九千灭，明了无杂现一切。如是持戒修忍尽，禅定智慧习诸生，彼等无余一切行，于一毛孔亦能现。能人当然是指释迦牟尼佛啊，于一等流身，他能够。在一个等流身上面怎么样呢？同时现诸本生事啊，那么同一个时候呢，把他过去生行菩萨道的啊，那么无量劫以来啊，行菩萨道的那一些本生的啊，他佛的过去啊，佛的过去的那些菩萨道的事迹，我们称为本生啊，那些本生事呢？啊，能够在一个等流身里面同时显现。下面他说，自身虽已九千灭啊，佛自己的那个生身呢 啊早就已经灭了。你知道菩萨到七地后心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呢，就断分断生死，就没有生身了。从此以后，他就是法性身，他的身呢，就是从他的法性智慧起来的。法性身，啊，那么所以呢，他这个自生虽已九千灭，就是指佛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就已经证无生法忍啊，进入三清净地了，哦，所以他根本就没有那个分段生死的生生了，哦，早就已经千灭了。但是呢，在这一个现在他的这个等流身里面，他为了要调伏众生，他显现出他过去行菩萨道的这个本身事呢，他。都能够明了的显现，所以他说明了无杂现一切啊，能够把这一切的本生事呢啊非常清楚明了，而且不杂乱的同 同时显现。他说，如是持戒修忍静禅定智慧习诸生，在他的这个过去生里面，习就是过去啊，过去行菩萨道的无量劫以来的那么一生一生一世一世的所作所为，包含什么？包含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波罗蜜、六度这一切呢？啊，这么多的事情啊，那么彼等无余以一切行，这一切呢？啊，在因为修菩萨道的这一切进行呢，于一毛孔亦能现，在一个等流生的一个毛细孔里面，完全同时显现。